下面我们看第十六篇第一节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们就是因为有困难，所以要去投靠神。我们投靠神，我们也求神来保佑我们。因为实在有的时候，好像神在网开一面，让我们碰到了一些艰难。但却求主让我们不在这些艰难中间动摇。第二节，我的心呐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提醒我们说，一切的良善，一切的美好，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如果一切各样美善的恩赐赏赐都从神那里来，那我们怎么能够说在神以外再找到好处呢？各位，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很多人和事物上面找到好处啊。我们可以在一个你要去移民的地方找到好处啊。我们可以在一个你要搬家的地方找到好处啊。我们可以在一个你要换的工作上找到好处啊。我们可以在一个你要找去的医生身上找到好处。这都不是否认神可以借着很多人事物给我们很多好处，但你切切不要忘记，这些借着人事物给我们的好处是来自上帝。所以不要投靠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，包括医生，包括房子，包括金钱。你的心要对耶和华说，你的心也要对自己说，你是我的主。你是我的主，岂不也包括说我是你的仆吗？那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一切好处不在主以外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服侍其他的东西，我们都在听上帝的话，那才不会失去任何的好处。这段话我们在诗篇73篇会讲的更多哈，就是到底信靠上帝的好处在哪里。哎呀，太奇妙了，你的好处不在主以外，可是下面他却不是说论到我的主，他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，他居然是说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说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，那么你一定是喜爱主，而喜爱主的同时，你一定喜爱主的儿女。不但是喜爱主的儿女，是他这里特别是说圣民，圣就是分别出来的，这群人是分别出来，我就是特别爱他们。那么他们也真是值得被爱，他们又美丽又善良，他们让我快乐。这都跟我们现实差很远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说上帝可爱已经不太多了，很少基督徒这样说了，上帝是我唯一的，在他以外我没有好处，这我们也很难说了。但假如我们说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会对上帝的圣名或者教会有一些很苛刻很不满意的看法。那可是大卫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是说主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那我就不会论断批评远离上帝的圣名。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，这样的爱心，我们能喜悦他们。好，但是他讲出这一点，告诉我们知道跟主的交通美善是必须跟弟兄姐妹一起的。那重点马上又回到耶和华的身上，第四节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，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，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因为上帝是这么好，所以我简直不能够，我的嘴唇除了传扬赞美他以外，我哪有时间，我连别的神连提都不会提。这个你嘴巴讲的是什么，真的言为心声，多多少少反映你的心。我以前不大喜欢有一些基督徒很近前，有一些老妈妈哈，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碰到那个老妈妈的时候，她讲话常常就是讲几句，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，那是怎么干嘛要这样子。我希望我不是叫人讨厌，但是我现在也很喜欢讲这句话。我希望我这不是一个口头禅，有口无心的口头禅，我希望是真的真的感谢主赞美主。那么有些人哈，在军队久了常常就是讲三字经，那这也不好。有些人常常就是很多牢骚，各位你自己想想看，你 嘴唇里面提的是些什么东西。我很讨厌年轻人常常提到就是什么无聊啊，这过年的时候啊，常常跟一些不信主的小朋友年轻人在一起啊，我也是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讲的话都这么不好听啊。我的意思说跟他们，我看到这些晚辈有的时候跟他们兄弟姐妹，哎你白痴啊，哎就是讲的话都很毒啊，真是你白痴，你呆子啊，什么什么什么。然后我说你怎么这样跟你弟弟讲，他妈妈就说哎呀他们都这样讲话没有恶意啊。各位，虽然可能是没有恶意，但这反映出现在流行讲的这些东西，我希望我们的言语还是善良一点好。还是不要这么恶哈。所以嘴唇不提别神的名号，我希望不是我们不讲这个别的神而已，而是别的神所带来那些虚假让我们也没有。那很多人的神的名号当然就是马门啦，那现在在台湾这种疯狂状况也是啊，很多人神的名号就是政治啊，就是选举啊，就是股票啊。各位，这些你自己想想看，那么就是新的手机啊，这些不一定都是坏东西，有些不是坏东西，但是 你着迷了，那些就都不好啊。愿你的嘴唇里面不要提别神的名号，因为如果提的话，愁苦加增。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，就是他们所献的我不献上。那你也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如何把他们的生命、把他们的血献给那些假神，只要能让他们富裕，能让他们健康，能让他们就是在那里膜拜。有很多的西方美国的一些牧者在讲美国人所拜的神是什么，是成功，是苗条，是健康。这真的，你看看广告做的是什么，大概就知道人拜的是什么东西。那你看到广告里面那些模特儿的形象，你知道人在拜一些什么？非常英俊的高大的男士，拿着一个手机，或开着一部车，或带着某一个表。我们再说这些都不是坏的东西，但是当你去浇奠、去膜拜、去献上你的生命，为了要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的愁苦只会增加的。那让我们不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。好，那我们也要想一想，我们为什么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？我简单的说，我觉得我们会在两种情形下用别神代替耶和华。一个，在愁苦中，愁苦中贫穷、不健康，或者是家里很多的危难，然后我们求神，我们祷告，我们也来教会，好，没有结果，或者暂时没有反应，甚至更坏了，我们就会用别的神来代替，这个神不灵嘛。历代志下28:22，这亚哈斯在危难当中就越发离弃神，越发得罪神，越发去找偶像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虽然就人情来讲，这个情有可原了，我实在是小孩一直都没好，人家说这个庙的庙工这很厉害，可能多多少少容易动摇。我们情不是没有可原，但是就信心来讲，求主叫我们绝不动摇。有人动摇的时候，我们扶持他，也责备他，也提醒他。我们腹中也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。生命记31:20讲到以色列人在肥胖、在富裕中就渐渐忘记上帝了。这个情形也很多。可能这个情形是比较更渐渐的，因为忙碌啦，因为成就多啦，太忙了，慢慢没有时间到教会来了，慢慢没有时间，慢慢因为富裕、成功、骄傲了，然后享受多了，就藐视上帝了，背弃上帝了。那我们自己反省一下，为什么我们离弃上帝？ 好，第五节又回到正面的哈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我们在诗篇里有看到很多人也喜欢这样讲，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产业就是神给你的东西嘛，啊，神给你的东西，哎，那个东西一般来讲还可以制造富裕的，像房地产就是这样子。那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如同我们在十五篇第一节问过，谁能住在那里？耶和华是谁的产业？啊，有一个很有福的事情，就是在民数记第十八章二十节那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产业通常是指地产了。以色列每一个支派都得到产业了，只有利未人没有得到产业。没有得到产业，可是有更大的祝福。那里讲到，还有圣经好多地方讲到，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。他们没有土地，他们没有别的，他们只有这个意思，说他们没有时间经营土地或者做别的东西，他们就专心服侍上帝。那么我们每个人今天也应该这样，不管我们有多少产业，有多少儿女，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一切啊，我们的也是我们杯中的份，这又是平行句了哈，杯中的份就是神给我的。那神给我们杯中的份，我也提过很多次哈，就是我们会遭遇到的，我们基督徒不讲命运了哈，我们会遭遇到的事情。那这个一般圣经里杯中的份有两个形容，一个是苦杯，一个是福杯。那么苦杯或者祸杯，或者人在得罪上帝的时候会有的一些杯，圣经里有讲，福杯也都有讲啊。最明显的诗篇23篇，在耶稣被钉，在科西马尼园，他要我喝的，我岂可不喝呢？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，上帝把他愤怒的装满他愤怒的杯倒下来，叫那些抵挡他的人要去喝。有些经文各位回去看哈，以赛亚书51章第17节，耶利米哀歌4章21节，以西结书23章32节，哈巴古书2章16节，我再念一次，以赛亚书51章17节，耶利米哀歌4章21节，以西结书23章32节，哈巴古书2章16节，都是讲到这个杯中的份啊，杯。那当耶和华是我们的杯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对我们生命中的每件事都存感恩的心，因为他给我们的一定都是好的，而且是最好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也不要为神给你的杯中的份不满，也不要为神给别人的杯中的份好像多一点大一点而嫉妒。像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，彼得好像就为约翰，因为他听到耶稣说，哦，他将来好像人又会把他拉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，约翰说他要怎么死，那彼得就说，那这个人怎么样，我们人就人比人就气死人，那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我死可以了，但这个人怎么样？耶稣说他一直要活到我再来又怎么样，就马上就传出，你这马上就看到那门徒之间好多的嫉妒，哦，耶稣特别爱约翰，他会一直不死啊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我们也的确知道约翰活得很长，一直活到写那个启示录，在流放的时候写，彼得传说是死的比较早一点。神给每个人的份都是恰当的，神给撒旦的份也是恰当的，神给尼布甲尼撒也是恰当，给我们也是恰当。再一次，这个恰当的这个份也是活的，不要觉得是死的，就是好像不固定不变的，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命运，从神那边来讲当然没有变动，从我们人那边来讲一切都会变，因为我们信靠上帝可以更美好，因为不信靠上帝可以不好哈。好，这里就讲到这个看起来会变动的成分，你给我的产业给我的份好是好，但是能不能持守住？那我们也知道人间什么都持守不住啊。哎呦，你真漂亮，各位姐妹你都知道，漂亮持守不住的，我们会老的，我们会死的，你的聪明健康都持守不住的，唯有耶和华不会改变。而且我们也会说哈，即使这些要过去的东西，我们也要靠上帝来帮助我们持守，为我们持守。得和守哈，得和持守都是来自神，神如果不给的话，我们根本什么都得不到。 那我很喜欢用这个约翰福音施洗约翰讲的，若不是天上所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。另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五节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神不给你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你连耶稣也得不到。神不给你信心，你得不到。那么在，可是圣经又讲到说，你要努力的去得啊，我们要努力的，就是就人蒙恩以后，人需要努力的部分，圣经也讲，甚至讲的更多，只是在我们得到了以后，甚至得到以后持守了，我们都知道把荣耀归给主，这知道这是靠着主，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。但是我们在知道靠着主的时候，不减少我们该有的努力哈。启示录第二章二十五节，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。对于推亚推拉教会，对于对于那个菲拉铁菲教会，都有讲到说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。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神永远的计划，你就不会改变的得到了。但是从我们人那边来看，一切都可能改变，你要靠着主的恩典持守。你在持守不下去的时候，你要信靠上帝，上帝会帮你持守。诗篇十六篇，我会得到耶和华，我得到耶和华，耶和华会帮助我，让我继续的持守他，持守对他的信靠。第六节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再一次你要得到的是谁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当然美好。再一次你要得到的是谁？你要得到的是耶和华给你的丈夫、妻子、儿女、苦难、疾病、失业、就业、老板、员工、政府，都是他给你的。有信心你都能在这里面得到美好的，你都能够说这是神给我的，而且从这里来形容来看，是给你量身定造的，量给你的，恰恰对你最好。你换一个就不好了。我看过，也各位可能也看过嘛，有人觉得别人的十字架又美丽又好，背背看，背不起来，换到最后发现自己的十字架是最恰当的，神给你也是最好的。这包括你的家庭、你的婚姻、你的儿女、你的身体。那在以西结书最后几章，还有启示录，也都讲过这个，神好好的量了一下耶路撒冷，神好好的量了一下每一个他的儿女。耶路撒冷其实就是他儿女的集合，神好好的量，意思就是说神很珍贵我们每一个人，神也好好的要把我们每个人所要成就的事情，为我们量好，让我们去做啊。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哈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？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，水不得越过，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兢吗？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。我们等一下哈。 OK， 好，过去了哈。却不能逾越，虽然砰轰却不能过去哈。这个耶利米书这里讲到的哈，也是量给我的地界，但是他用很奇妙的话来形容。我们后面看，我们以后会讲到诗篇105篇，也会讲到上帝给我们的产业。各位，产业都有界限，对不对？当然第一个是上帝他自己，那好像没有界限，但是也有界限，就耶和华以外的神都不算了啊。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就是上帝自己，上帝给我们产业就是我们的家庭，上帝给我们这些产业，虽然我说是活的，但是总是有它的界限，有界限好好的量过，表示上帝都量过，都对你最好的才给你，最恰当的给你，不多不少。那也表示什么？你的产业就没有人能夺去。在耶利米书那也形容，跟诗篇105篇，就是说上帝给地的界限是这么多，海再大都盖不掉，就是很生动哈、啊。就是说那个海浪很嚣张，要上来好像要吞掉地了，神说你给我停住，停在这里，他就停在这里，一步都进不来了。当然你站在海边，有的时候会高一点，有的时候低一点， 在这里讲到上帝对你的保守，对你产业的保守，对你儿女的保守，对你健康的保守，神会保守的非常的好。那我们也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哈。第七节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那么上帝指教我，指教我了以后，我的心肠也会指教我，就是警戒我。这里的平行句就有一点转换了哈。那个我的心肠等于指教我的，而是我的心肠被上帝指教我了以后，我的心肠也会指教我，也就是在夜间会警告我。警告我什么呢？我们从上文来看是什么？警告我不要越界。神给我的产业，神会保守我，叫别人不会越界来侵犯我。神也不会，神也要我不要越界去侵犯不该我的东西，那就是贪婪。这种界限哈，各位你在使徒行传也会看到，他定准每个人的疆界啊，包括我们的生命，包括我们的财富，他都包括我们的工作，都定准了我们在什么时候有什么东西，他都定准了。那你什么时候有贪婪，什么时候对上帝给你的不满的时候，他就警戒。为什么在夜间警戒我呢？因为夜间的时候，常常我们在那躺在床上就胡思乱想，就开始去犯罪了，就会有贪婪的心。所以我们需要神警戒我们，神指教我们，让我们的心也警戒我们。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这三节啊，八九十三节呢，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看到它有用。那么它特别讲什么呢？在那里讲到，讲一个我们现在想不到的用法，就是讲到耶稣的复活。你不将我的灵魂摆在阴间，就是彼得用这个经文来讲到耶稣的复活。不只是第二章了，其实后面还有再用过几次哈，就是耶和华会让耶稣复活，不会把他撇在阴间。那我们如果把诗篇十六篇和那里一起来了解的话，就是说神会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动摇，但是也可能让我们动摇，动摇到什么死，到我们死在阴间，但是神还会叫我们复活。就你把这两节连在一起，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神一定保守我们，但是再怎么保守我们也会死亡，再怎么保守我们也会有一些肉体的动摇，但是愿我们心灵就不动摇了，神会保守我们。好，那个神在我右边，我就不致动摇。彼得在用的时候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彼得在用的时候说，我看见主常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致动摇。这是什么？我看到主在我右边，就是像那个我们老总统的那个遗嘱一样，常相左右嘛。常在旁边就不会动摇了嘛。那么我自己想到的就是，好像一个初出茅庐的球员或者演奏者，他在演奏的时候也好，打球的时候啊，他常常要看一下在观众席上的老师或者教练，看一下，如果那个教练或老师呢，脸上充满了那种鼓励呀、安慰呀，哦，就有把握打了。就是他在我右边，我就不致动摇。我的教练在我身边，我的老师或者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将军或者我的父母什么在我身边，我就不至于动摇。这个是指上帝常相左右，圣灵常在旁边，我就不动摇。可是诗篇的用法不太一样，彼得的用法是上帝做事，那上帝不能不做事，因为耶稣已经死了，耶稣已经死，他连看都看不到上帝了，可是上帝在他旁边，上帝就会把他救起来。这里不是上帝做主动，这里是大卫做主动，人做主动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右边，不是耶和华主动在我右边，而是我常把他摆在右边。 就是圣经里面这种我们的主动和神的主动总是交织出现的。你不能说神都在我右边所以我不怕，因为神在我身边，神无所不在我不怕。不，你需要有个主动的心，随时想到耶和华，右边就是重要，我总是把神摆在我最重要的地方。最近在跟太太商量一些很重要的事情，怎么样决定是比较好，应该这样还是那样，那么我就说我们还是先祷告。那我太太也是，她说对了，我们会祷告，但是这样怎么样那样怎么样，我说不，就是不要去想，我们先祷告。各位，这就好像说你要选择哪一个工作，现在两个工作等你，你要选择哪一个工作，假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不是一个小的事情。当我说先祷告的时候，你一定先想工作。我还是考虑一下这个工作哈，待遇怎么样，长期的看怎么样，他的股票怎么样，他的政策怎么样，长期的分析一下。然后我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恐怕我们都会找很多的书去想一想，尤其如果你是高科技这些公司，因为这一起一跌可能就是生死的问题，考虑想很久。各位，我一定要你学一件事情，那些都是该做的，但是你心里始终有个主啊，我以你为主，以你为大，让我的心清下来，静下来。那些股票的问题，这个公司领导的能力的问题，这个公司的前景的问题，这个让我在考虑的时候先想到你。各位，真的你是说不准的，不要说你说不准，这些公司老板也说不准， IBM 也不知道，最好的那个 CEO 也不知道，因为有很多他不能控制的东西。真的，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。我知道这话啊，真的就对我自己讲也很难。我们总是会考虑一些所谓现实实用的，我没有说不要考虑这些，我有说你要先敬畏上帝，敬畏上帝才有智慧。他自己特别讲，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。这里甚至有一点危险呢，好像上帝是一个妈祖像一样摆在他面前，随时都看到他，所以随时哦，妈祖求你保守，哦，求观音保守。我之所以要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上帝没有像，没有一个东西你可以抓着常常拿着看，所以你更要在心里，你常常让主在你的心中成为最重要的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你心一不把它摆在面前，你就动摇了。他在我右边，他常常不在你右边，上帝常常不在你心目里最重要的部分。我们要强调的不只是他要在你心中最重要，他要在你心中成为唯一的，你才不会动摇，你才能欢喜，你才能快乐，你才能安然居住，甚至在你在十字架上或者你已经死了才能安然居住。那彼得在圣灵感动下用这句话用得多妙，你在这里诗篇十六篇讲的可以说纯粹是世俗上面的或者世界上面的。哎呀，我对上帝很有信心啊，所以我总是很快乐的，我总是很平安的，我总是知道上帝让我的肉身不会被扫罗的剑刺到啊。我们看新约看旧约看这种哈，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，常常会叫那些不信的学者，甚至叫你仔细一点都会有很多的困惑。就是新约在引旧约的时候，不管是耶稣也好，彼得也好，保罗也好，常常好像我们说的 out of context， 好像隐喻失辟啊，就是引一个比喻，引一句话，引错了，甚至乱引啊。我以前看这些都很头痛，怎么可以这样乱引？但是你敬畏上帝，你仔细来对比的话，你发现引的不但是最正确的，而且新旧对照的来看的时候，彼此能够发扬光大，可以发挥，可以光照我们。你在旧约的时候，大卫写这个的时候，又何尝没有新约的影子？就是大卫说，我肉身安然居住，大卫肉身何尝安然居住过？大卫真的惶惶丧家之犬呢，被扫罗、被他儿子、被这些敌人追。他什么时候没有把耶和华摆在他右边？他随时把耶和华摆在他右边。我刚刚说那个妈祖哈，说起来好像有点不敬，可是这也是真的，正面上是这样。 你知道大卫在逃亡的时候，他就去找到了那个亚西米勒。那亚西米勒是祭司嘛，他逃亡找到亚西米勒干什么？就是要拿到以弗德，因为他可以随时来求问上帝哈。他有了以弗德以后，那个以弗德是什么我们也不太知道哈，但是以弗德常常是一个东西，在有困难的时候就要问上帝，借着这个以弗德。那是大卫好几次就说拿以弗德来他问上帝。那相反的扫罗就没有。那这个你去看那个撒母耳记下那个大卫，包括23章啊，问那个要不要打基伊拉的时候，还有需不需要去追非利士人亚玛利人的时候，都问过哈。那我们当然不是拿一个像了，我们甚至不是拿一个圣经，但是我们更真实的把上帝抓在我们心里。心中有主的时候不摇动，不但不摇动，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。当然新约的时候引就是引我的灵快乐，可是原文是我的荣耀快乐。我想中文把荣耀改成灵也有它的意思，因为我们生命里最荣耀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灵，就是我们的灵魂，或者说就是我们跟上帝相交通的那个部分，我们的灵魂快乐，我们灵魂也就活出那个荣耀，也就有荣耀的快乐，即使在被追杀的时候，即使肉身不安的时候。好了，就算肉身最不安的时候，最不安，不安到什么地步？从新约来看就是死亡嘛。死亡了又怎么样？你不会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的，你不会叫你的圣者看到朽坏的。这个看到呢，就是经历的意思。耶稣说人若不进神的国就不能不进神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约翰福音第三章跟尼布哥底母讲，他也有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进就是见，因为你进到了一个地方才看到那个地方。进就是见到，就是经历到。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，不叫你的圣者，你的圣者就是我，就是你所拣选的这一位，特别分别出来，圣者是分别出来的，你特别分别特别疼爱的这一位就是我这个诗人作者，见朽坏。但那个见朽坏其实是见朽坏了，因为是什么？见到死亡了。但是死亡怎么样？可以复活啊。这是我们生活中神不把我们灵魂撇在阴间，不叫圣者见朽坏，不是说我们在世的时候不会碰到阴间，不会碰到死亡，不会见到朽坏，不会被朽坏所伤害，我们都会，但是我们可以脱离。而且对我们有信心来讲，那只不过是眨眼之间的事情。第十一节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如果你把耶和华常摆在你面前，你尊主为大，神就告诉你生命的道路。各位，生命的道路是什么道路？生命的道路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节，通往永生的道路，路是小的，门是窄的，就是那个窄门和小路。就是什么路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那个十字架道路。就是什么路？就是单单信靠上帝的路。就是什么路？就是第八节，总是只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的路，我不让其他的东西来代替，所以是窄的，是小的。那么当我完全有主的时候，主就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因为他就是生命的主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九节，叫富足的人持定真正的生命。那个持定真正的生命，就是依靠上帝而行善的生命，依靠上帝而喜乐的生命。那个生命就是活在主面前的生命，满足的喜乐，永远的福乐。